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1月9号到11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卷首一文，秋天的赞歌，作者祥龙。正午的阳光照在办公楼前那棵银杏树上，满树的金黄亮得晃眼，秋色正浓。记得在最寒冷的日子里，也是这棵银杏，树尖上那黑灰色的枝杈在灰暗色的天空下挣扎着，令所有的人感到压抑。当东南方向吹来一丝丝暖风后，楼前朝阳的一角空地上，有几棵小草吐出几缕细细的嫩绿色。不几日，这棵银杏树的枝头也长出了令人欣喜的嫩尖，继而那小小扇子一样的绿叶便开满了枝头。春天就在银杏树忍耐寒冷的坚持中悄然地走来。然而花艳风香的春天毕竟只是万物生机的序幕，骄阳似火的夏日中偶然出现的暴风骤雨和雷鸣闪电才会让生命受到成长的洗礼，那也是生命走向成熟的必然阶梯。当银杏树的叶片由小变大，由嫩绿变成碧绿，然后再染上一圈黄边时，我知道收获的季节就要来了。当阳光伴随着几度秋风秋雨后，看那红的、黄的、绿的、紫的，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树木，好像把整个的世界都变得多姿多彩，分外妖娆。此时银杏树旁那棵柿子树的果实不知何时已经红透了。我喜爱秋色，因为那是一种诱人的、成熟了的生命的颜色。看着姹紫嫣红的秋色，我知道在大法修炼的秋日比这更美、更加灿烂。在那大法的春日里，师父为我们种下修炼的种子后，我们在这十多年的成长中跟随师父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终于走过来了。我们在这成熟的秋日里都在兑现着曾经的诺言，尽管还有寒风刺骨，但这会使修炼的秋天颜色更美、更加灿烂。我要赞美这收获的秋天。
耐得寂寞，作者吴思。当今中国人的心态普遍浮躁，急功近利，做生意喜欢一锤子买卖，只要当下能赚到钱，管他以后怎么样。做事也是如此，只讲效率不讲效果，唯快是求。人们日常想的、求的、做的，往往是如何一夜间暴富。所以中国炒股票、买彩票的人群庞大，虽屡遭欺骗打击而不知醒悟，更有无数不择手段发昧心财的，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唯利是图的狂迷状态。唯其如此，十几亿人的民族，大师级的人物万分的罕见。因为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土壤过于贫瘠，只能生产投机分子，很难养成大师。古今成大事业者一般都是能静下心耐得寂寞的，经历长时间的积累沉淀磨砺，最后方能厚积薄发，一飞冲天。事欲要待七日满，看人还需十年期。其实自然界的道理也是如此，长得快的树木材质都疏松，而且树龄不会太长，像杨树、桐树、柳树之类概莫如此。而那些最坚硬最优秀的木材，像紫檀、楠木等，都是生长极其缓慢的。俗语说慢工出细活，也是这样的理。速生者速亡，耐得寂寞方能成大器。中国过去的各行各业基本都是以师徒方式传承的，那么要想学到师父的真功夫真本事，首先就得有耐心有诚心，踏踏实实去学，耐得寂寞。 徒弟在师父门下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很正常，甚至还有终生不离师门的。如果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就更要下大决心了。其实寂寞也是一种财富，只是看你能否善用。想想过去那些修炼人多寂寞呀，常年青灯古卷，念经打坐，任何世间的天伦之乐、灯红酒绿、繁华热闹都远离了，可同时他们也就拥有了一份清静、闲适和从容。有所失必有所得，有所得必有所失，这也是宇宙的普遍之理。当然在寂寞中也有人失落了、疯癫了，因为他们不能善用寂寞之苦，只想用外在的东西来消解，一旦消解不了就痛不欲生，怨天尤人。酸甜苦辣咸各有各的妙处，关键在于你能否敞开胸怀去品尝而已。如果只知道执着一端，如何能体会百味俱全呢？耐得寂寞就会有一份自省，一份沉静，一份清醒。耐得寂寞才会知道珍惜生命，才不会盲从。坐看潮起潮落，静观缘聚缘散，寂寞的妙处要在耐得之后才体会得分明。
正见心知杂谈随想，浅析文化的易容术，作者昊天。说起易容术，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化妆或用仿真面具达到易容效果。这种浅显的易容只改变表面的容颜，而不改变心貌，不触动人的内在。还有一种深刻的易容术是通过改变人的内在来达到影响人的外表，这就是文化的易容作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讲究天人合一，行善重德，是儒道三教的修炼思想和文化，也常常通过艺人的表演说书，通过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潜移默化地进入华夏子孙的生命深处。人们从事的各行各业都要讲一个道，甚至连盗匪都讲道义有道。所以在中国一地，无论文学作品、艺术创作或者是科学研究，体现出来的就是人从道的正统，所以很多艺术作品中流露出的就是人的正。也因为如此，所以古时的人容貌看上去，男的阳刚之气，英姿挺拔，女的则娴熟贞静，柔和秀美。因为从道重德的文化对人的熏陶都是正面的，以无形的方式引导人的先天纯本。人恶的一面也常常受到正统文化的制约，自然恶行恶念少。人在行善重德时，在正统文化的加持下，所以古时的人心态美、礼仪气度美、服饰美、艺术雕塑建筑美，涉及的方方面面都很有神的韵味。几千年来，正统文化在华夏大地不断的调整纠正人和社会失德的地方，所以整个社会体系一直维持在一定的道德水准，良性的循环发展。而在近代，自西来幽灵侵入中国后，便不断的革命，革宗教信仰的命，倡导无神论，凡是不符合马列观点的学说思想都被扣上迷信的帽子，革资产阶级的命，工商改造，革知识分子的命，十年文革，八九年屠杀大学生，不断的革命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便形成了假恶斗、假大空的党文化。因党文化是斗争的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向善重德形成鲜明的对比。人在斗争中表现的不善，发出的恶念就会造下很多的罪业，消去了人生的福分。人的外形受这种党文化的灌输和影响，样貌看上去冷漠不出众，党文化的灌输侵入人的思想深处，断绝了和先天福地的联系，所以天灾人祸频繁不断。党文化的易容作用是畸形的、麻木冷漠的，它使整个社会处于高压的紧张状态，人心多是焦虑的、不安的，对什么都不放心。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现出来的不同的易容效果，这也说明文化的易容作用是惊人的。文化一旦形成，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进入人的思想中，便开始了易容的过程。这种过程不仅可以改变人的运程，可以改变人的内在，还可以改变人的外形。所以恢复正统，选择传统的文化，对一个在世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 正统的文化使人的内在和运程走向归真的境地，最终使人回归到善良的生命根本。
政见十年征稿，视死如归，古人的生死观。作者卓氏青莲。今人大多怕死，认为人死如灯灭，就什么都没了，而古人却不这样看。古人看待死亡就像出门在外回家一样，是为视死如归。人死曰鬼，人死了为什么叫鬼呢？古人把死人叫归人，认为鬼就是回归，人死了就是回到了本来的家园，所以人死了就叫鬼。古人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境界中看待人的生命的。古人认为人的灵魂是上天赋予的，人的肉体是大地赋予的，人死的时候灵魂离体，俗谓神走了，回他真正的家园上天去了。至今晚年常见的驾归瑶池、乘鹤西去等等，也都是这种理念的体现。而人的肉体呢，自然也要返回他真正的家园，埋入地下，俗语叫上了黄泉路。古人的这种理念根深蒂固，虽经五千年风霜雨雪的剥蚀，竟毫不褪色。无论现代的科学怎么冲击，人类的思想怎么开放，也一直延续不衰，遵循不改。即便今天死后被迫火化，也不惜出高价买块墓地，让骨灰叶落归根，魂归大地。人类回归的信念是多么的强烈而坚定不移啊！无论人经过努力能否如愿回归故乡，人们都希望死后其灵魂与肉体能各个回家。即便他的灵魂不能回归，也要在意念中让他驾归瑶池，让他乘鹤西去，祝愿他回归。多么善良而崇高的向往啊！瑶池西天，那是神佛的世界，去神佛的世界谁不高兴啊？更何况那本来就是人的故乡。然而神佛是无喜无忧的，去神佛的世界那就是神了，不应该高兴，高兴是人心。古人离神佛不远，想必明白带着人心是上不去天的，所以就叫人视死如归。面对死亡，以一颗平常心待之，平常的就像出门回家一样，不惊不乍，不喜不哀。直至今天，人们还常用节哀顺变的话劝慰失去亲人的未亡人。庄子的妻子死了，亲友们来吊唁，庄子却骨盆而歌，为什么呢？古人认为生为行劳，死为休息，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忧。庄子则更进一步认为物无贵贱，人无生死，生与死并无分别，所以他的妻子死了，他骨盆唱歌庆贺，认为妻子好不容易摆脱了辛劳，能够安息了，你却大呼小叫的，搅扰的人家不得安息，于是他骨盆而歌，庆贺妻子终于得以安息。看似荒诞，然站在庄子的角度上看却不无道理。其实我们换个角度看，也许生并不值得庆贺，死也不值得哀伤。以寒热为例，冬天最冷的那一刻，看似阳气全无，寒冷的阴气笼罩了大地，而与此同时，地下的阳气却已经萌生，并在日益增强上升。夏天最热的那一刻，看似阴气全无，暑热的阳气笼罩了大地，而地下的阴气却已经萌生，并在逐渐加强上升。如此三伏阳气盛，该喜该忧，三九阴气盛，又该忧该喜。严寒与酷暑在上天那里永远是平衡的，人喜人忧都只是徒劳杞人忧天而已。春蚕节俭后，人看就是蚕死了，于是有了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名句。然不多时日后，蚕竟以飞蛾的形象破茧而出。没有春蚕的节俭自负，哪有春蚕生命的升华，飞蛾的新生。如此看来，春蚕的节俭而死，岂不就是新生的起点？其实生老病死是宇宙万物都必须遵循的规律， 阴阳寒热是如此，春蚕飞蛾是如此，花开花落，潮涨潮落，日的出没，月的盈虚，草木的枯荣，四季的更替，宇宙间的一切无不是如此，人生当然也不例外。人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如此看来，人出生的那一刻，不也就是走向死亡的起点？而死亡的那一刻，不也正是新生的起点吗？出生值得庆贺吗？可它是死亡的起跑线。死亡值得哀伤吗？可它是新生的起跑线。生孕育着死，死孕育着生，如此生死有区别吗？庄子的其生死不是很有道理吗？贺生忧死，对人来说也只是徒劳而已。怕死在庄子看来更是徒劳。庄子讲过一个故事，说栗姬出嫁之前哭得伤心极了，以为从此就掉进水火之中了。谁知出嫁后与晋王同吃同住，非常美好。这时栗姬悔不当初，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害怕出嫁。庄子认为，人怕死也像栗姬当初哭嫁一样，人大都不知道死后的情形，所以认为死很可怕。庄子说，我们怎么知道那些死去的人不为自己生前祈求活着而后悔呢？如此再回头看庄子为妻子的死而骨盆放歌，不是很达观很慈悲吗？对于生死，古人的达观是彻底的。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物可以相互转化，是为物化。庄子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诗意美妙极了。忽而醒来，惊奇地发现自己竟不是蝴蝶，而是庄周。他就在想，到底是庄周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中变成了庄周？换句话说，是蝴蝶在庄周的梦中，还是庄周在蝴蝶的梦中？是庄周化蝶，还是蝶化庄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庄子的生死理念。庄周化蝶，翩翩然，很美妙，很诗意；蝶化庄周，终得人身，可以修仙，也不错。难怪庄子无贵贱，其生死。他早已把自己融入宇宙大化之中，物我为一，宇宙不老，则自我常在，无生无死，忧什么，怕什么呢？生命是可贵的，但在古人看来，还有超越生死之上的更可贵的东西，那就是道义。所以古往今来，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铁肩担道义，为了捍卫天地间真理正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舍生取义，维护着人类的道德，使它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基础上。人不该怕死，可不等于非得去死。古往今来，都有一些修佛、修道、修仙的人，寻求与天地一样长生久世的方法。也许就因为人想回天的这一念，老子来了，耶稣来了，释迦牟尼来了，神佛来世间，传给人神满意的文化和人必须遵循的道德，教人按照神佛的标准为人处事，以便人能够等到创世主下世救人，彻底了脱生死，返回永生的家园的那一天，而不至于中途误入深渊。释迦牟尼佛告诉人要空，放下心内身外的一切，一直放到无可放的地步，就免脱生死了。老子告诉人要无，以天道的法则应对天下事，像天地一样无私，把自身的生死置之度外，就能像天地一样长生久世。耶稣告诉人要信，真诚地信奉上帝，就按照上帝要求的去做，他就接信徒上天国，等等等等。先圣前贤反复讲述生死之道，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目的只有一个，担心世人苦海翻船，遭了灭顶之灾，而等不到创世主下世的那一天。而世人呢，大都在人欲横流中随波逐流，被红尘迷花了双眼，眩昏了头脑，封闭了心智，看不透圣贤的苦心， 更看不透生死的真意，苦海沉浮，惊涛骇浪，甚至怨天怨地，几度生死而不醒悟。佛心慈悲，道不远人，创世主没有忘记苦海中挣扎期待的芸芸众生，他放下那至高无上的神的光环，踏着如意真理，带着至高无上的唯一能救人回天的宇宙大法，如期来到人间。众生等待了千万年，主佛终于降临了，一直紧闭着的天国的大门终于打开了，苦苦等待寻求了千万年的众生终于有救了。这是创世主最大的慈悲，是浩荡的佛恩在人间的展现，是世人得救回天获得永生唯一希望。创世主反复地明示人们，世人多是天上仙，下世等法读经篇，红银三路通天，众生为法来，生生为此生，红银三生生为此生，人生辗转未等法，得法回天上苍穹，红银三人生何为。然而轮回苦海旷日持久，千万次的转生沉迷沦落，迷恋人世间的一切，早已忘记了天上那美好的家园。如此沉迷，怎么才能醒悟返回去呢？创世主直指人心，放下常人心，得法即是神，红银广度众生，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红银无存。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在纽约讲法。可是人欲满身的人要放下生死谈何容易，创世主告诉人类，人死了不过是脱了一层壳，人其他的一切都不曾死亡，如此还用怕死吗？至高无上的创世主自有其至高无上的法力神通，宇宙大法自有其除去风尘，浸透心灵，唤醒佛性的无上神威与其势如破竹的非凡气势。不是已有遍布世界的亿万名大法修炼者明白了宇宙的真理，了悟了人生的真意，无所畏惧，正义无反顾地迈在神的路上了吗？请听创世主那慈悲的召唤。红尘四海天地茫，人生小舟荡汪洋，浪里不知人世险，人间天外一堵墙，多少浪礁把你等，真相帮你回故乡。红银三红尘四海，慈悲的创世主深知人世的险恶与世人的迷茫，所以明确告诉世人，真相就是指路灯，真相能帮你回故乡。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大法弟子就是创世主派来救你的使者，请接过大法弟子递给你的传单，倾听大法弟子告诉你的真相吧。那是你进入新纪元唯一途径，是你彻底了脱生死返回故乡的唯一希望。
法轮功在西班牙健康博览会再展风采，2011年11月3日西班牙全国健康博览会在马德里展览中心隆重开幕，以连续9年参展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团队，今年再次来到博览会。展位的中心位置上摆放着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交工图像，两边则是李洪志先生当年传法时在中国和世界各国所获得的褒奖照片，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图片。位于展位一侧的电视荧幕上，一遍一遍地播放着交工录影，学员们轮流演示5套优美舒缓的功法。这里的一切吸引着参观的人们前来了解法轮大法。当听说法轮功在中国遭到迫害时，人们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反迫害。在法轮大法介绍会上，学员向与会者介绍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 并现场教授功法。很多人惊讶于法轮功带给人的平静祥和，以及所感受到的巨大的能量场。介绍会结束后，与会者纷纷前来咨询更多的教功讯息，并登记参加法轮功九讲班。在法轮大法展位的对面是某一气功团体的展位，他们告诉法轮功学员说，他们感受到法轮功这边的能量场很强，尤其当学员们在演示功法时，能量非常强。这个气功团体的成员们也过来向学员们了解法轮大法，他们当中有的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有的人请了转法轮，也有的记下了法轮大法网页位置，表示要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在法轮大法介绍会上，与会者当中很多人听说过法轮功，但法轮大法是高层次修炼法门，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听说。介绍会后，很多与会者表示他们感受到非常强的能量场，这也使他们意识到法轮功非比寻常，很多人报名参加法轮功九讲班。
马来西亚国际健康展，民众喜闻法轮功。马来西亚规模最大的健康博览会，2011年第八届国际健康展于11月5号到8号一连四天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举办。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该展览，向广大群众介绍法轮大法令人身心健康的益处。今年是法轮功连续第三年参加国际健康展，马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也首次应邀在舞台上表演，振奋人心的鼓声响彻会场，精彩演出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法轮功展位的正面为大型练功图，前方摆放的电视屏幕播放着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教功示范，桌上摆着多本法轮功书籍和教功光碟让民众请购。法轮功学员在现场演示动作优美的五套功法，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的注意，也有的参观者被精美的纸莲花吸引，来到展位前了解功法。来自八打灵的黄医生来到展位前说要了解法轮功，学员建议他先读转法轮，黄医生后来请购了转法轮和教功光碟回去学练。旁边展位的工作人员陈小姐向学员询问详情，学员给陈小姐讲解法轮功学员是义务来到这里向大众介绍学练法轮功对健康的好处，免费教功。陈小姐说，你们在这里宣传法轮功真的是菩萨心肠，这样做非常好。法轮功学员赵先生说，今年有更多的参观者直接来到我们的展位前询问练功点详情，并请购了法轮功书籍和教功光碟。有参观者表示去年已经看到法轮功展位，今年又看到了，便过来进一步了解法轮功，更加的深入民心了，希望他们回去可以在学练法轮功后受益。
大法神奇，我把你从5000里外拉回来了。作者湖北农民。我姑父今年52岁，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除农忙季节在家耕作外，平日都在外面给人家做工兼钱，近几年又在建筑队给人家扎钢筋。今年10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去姑姑家玩，第二天吃完早饭准备回家，忽然姑姑接到电话说姑父住医院了，脑部受伤正在观察，叫马上去医院。我们都很吃惊。早上姑父像平日一样很早起床，好端端的出去的，怎么就突然出事了呢？我们赶紧赶去医院，一路上姑姑一直在说着不会有事儿的，不会有事儿的。爸爸给姑姑讲过大法的神奇超常，给了姑姑一本转法轮。姑姑虽然不怎么练功，但经常看转法轮，我们也经常给她带一些周刊和资料。她虽然还没怎么修炼，但对大法是深信的。
姑父梅修炼也常看资料，也非常相信大法，而且时常在外面做工时给人家讲述法轮功好，法轮功如何的神奇超常。到了医院看到姑父时，他正躺在床上，还插着氧气管，虽然有点虚弱，但精神却很好，一直在笑着跟我姑姑说，某某，你回家要好好看书啊，恩人呐、啊，要不就没命啦、啊。我明儿个好了也要好好看书，也要练功。旁边坐的是工地上送姑父过来的那个人，给我们讲着姑父正在五楼上扎钢筋，吊车上的一捆钢筋突然散了，那么大重量就朝着姑父头上扎了下来，当时下面所有人都惊呆了。当时姑父就随手抓住一根钢筋，差一点就从五楼掉下去了，姑父当时就晕倒在地不省人事了，把老板都要吓死了，赶紧叫了几个人把姑父抬下去，叫了车送到医院急救，在救护车上还不断地掐着姑父，怕他睡过去了，一进医院马上急救，后来检查轻微脑震荡，老板才松了口气。姑父又讲着，当时就晕了过去，恶心的想吐，但全身动弹不得，感觉自己身体已经不行了，但思想却很清晰，就是人动不了，人家不断地掐他都没反应，他想说没事儿，他还行，又说不出来，只有一根手指头动着，告诉他们不要掐了，他们还明白不了。姑父很感激，不停地说着，我们都是真善忍的人呐、啊，是有人保护的，这是我的恩人呐、啊，要不就直接送太平间啦，哪还会到医院呐、啊？我想起包里还有护身符，赶紧拿出来送了一张给姑父，姑姑要把护身符放到他包里去，姑父赶紧要了过去，说要放在他身上的口袋里。我对姑父说要常常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觉难受时就可以念。姑父说眼睛不好，又拿着在手里好好看了看，边看边念着，医生说要留院观察五天，确认没有事儿就可以出院了。看着姑父没有事儿，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过了几天，我爸妈去看望姑父，姑父说他们住了两天，第三天上午就办好了出院手续回家了，下午他还骑着电动三轮车带着一家人开心地逛大街呢。看到姑父神采飞扬的，一点不像刚刚住过医院的人。姑父说我给他护身符的当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很高大的人，那个人对他说，你已经走了五千里了，我把你从五千里外拉了回来，你有86的阳寿，你是跑不掉。姑父说，你是谁？我也不认识你。那人说，你把我放在衣服口袋里呢，你还不认识我？姑姑说，那是师父在救你呢，你应该要好好感谢师父把你救回来了。姑父说，太神奇了，我也要看大法书。
高压锅爆炸人平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中午，有一保姆在给雇主家做饭，高压锅里煮着稀饭，他在离锅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切菜，这时高压锅突然爆炸，抽油烟机被炸烂，钢化玻璃面的炉灶炸得粉碎，锅盖炸得变了形，墙上到处是稀饭，雇主是一老两口，听到爆炸声急忙过去一看，保姆被爆炸声吓傻了，呆呆地站在那里还没回过神来，地上到处是稀饭，盆盆罐罐一片狼藉，再看保姆身上一滴饭粒都没有，就在他刚才切菜的地方，顺着他的身形方向五六米远的墙上，整个一个他的身形是干净的，就像是他站在墙根一样的一个影子，其他地方全是稀饭。老太太急忙查看是否伤到其他部位，保姆这才回过神来，这时房顶上面一滴稀饭掉在保姆的头上，他擦了擦头发，走到师父法像前跪地磕头，感谢师父救命之恩。原来这家人的老太太是大法弟子，刚给保姆讲了真相，劝了三退。
大法真相，停止迫害，不守法律的法官与践踏法律的恶党。 作者新城。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了一个凌驾法律与一切政府权力之上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这个610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常常隐身在幕后，操纵公检法做尽坏事。2011年8月23号上午，山东省胶南市法院在青岛大山看守所对被劫持在看守所的邢怀平、刘美琴、张秀华、傅爱先等四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开庭。除邢怀平的家属提前打听到开庭的时间外，其他三位学员的家属均没有接到法院的开庭通知。事后，张秀华的家属与从北京聘请的律师找到法院，家属直问法官为什么开庭不通知家属。法官刘金仁推说，这是按照610的意思办事。家属又问，610能管得了公检法？刘金仁直言不讳地说，610代表党。法官办案不依据法律，却必须听从610的意思。610的意思不让律师替法轮功学员辩护，那法官就干脆不通知。610的意思要对没有任何过错的法轮功学员判刑，那法官就按照610内定的刑级进行宣判。610哪来这么大权力？法官毫无遮拦地宣告，610代表党，这个邪党想怎么就怎么，党可以肆意践踏法律，党可以肆意践踏人权，党可以肆意践踏道德良知。透过法官骄横的态度与言行，让人看到了操控迫害的610与中共邪党的本质。尽管610如此猖獗，仍然有律师在秉持着正义为法轮功学员辩护。他们在否定610的意思的同时，也在呼唤着我们国家被中共邪党践踏的正义良知。2011年6月，法轮功学员魏翔、张建平针对浙江杭州市西湖区法院的非法判决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法院要求谢燕义律师递交辩护词。谢律师在辩护词中呼吁法官、检察官们以刑事司法的方式对信仰者进行打压迫害，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即将翻过，它是违背天理、国法、公道、人心的。谢燕义律师引述法国大作家雨果的话告诫法官说，面对罪恶，如果你不说不，你就是同谋，并说，今天我们的司法工作人员在面临办案选择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有所选择却无所作为，意图将一切责任推到体制缘由上去，那其实就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当明天回头看时，我们或许就会为自己的懦弱、自私、短视而感到羞耻和悔恨。其实谢律师辩护词也是对所谓的610意思的有力抨击。在民众的意识越来越清醒的今天，610已被作为一种罪恶犯罪机构标注在中共的罪恶簿上了。
民间传说，救人一命就是救己一命，作者祥龙。危难的发生能使人显现本性，那些善良且能救助他人的人，其实也是在救助自己。在山东青岛就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崂山东路曾有两个洞，分别叫陶石洞和沙石洞，山洞外又分别有两个很小的自然村，便叫做陶石洞村和沙石洞村。两个村子相距不到一里路，而后来只剩下沙石洞村了。原来在山东一带曾经闹土匪，而土匪闹得很凶的时候，便会到处杀伤抢掠。一天，土匪沿途抢掠的消息传到了陶石洞村和沙石洞村，为此两个村的人各自都躲进本村的山洞里。这时一位抱着一个孩子赶路的妇女听到这一消息，也跟着陶石洞村的人们躲进了陶石洞。山洞本来不是很大，本来陶石洞村子里的人很不情愿地让他进来。正在大家安静地躲避时，孩子突然哭闹起来，妇女怎么哄也不行。有人怕孩子这么哭闹会让土匪发现山洞而暴露，便提出让妇女离开。其他的人不但未加阻拦， 都怕影响到自己的安危而应和着要赶走妇女。无奈之中，妇女含泪抱着哭叫的孩子向对面的沙石洞方向走去。而那边已经藏好了的沙石洞村人听到有孩子的哭声由远而近，便出动查看情况，一看是过路的妇女带着孩子，便赶快把她带进洞里，并且安排妇女和孩子进到了山洞的最里端，这样孩子的哭声就会小很多。说来也奇怪，妇女带着孩子安顿下来后，这孩子竟一点哭闹都没有了。就这样，人们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大半天后，听到村子里的狗叫声停止了。一位年轻人出去查看情况后，才知道土匪走了。沙石洞村的人们走出了山洞后，却看见对面陶石洞的方向依然静悄悄的，便让年轻人过去通知土匪走的消息。然而，年轻人到陶石洞后，发现那里的人们全部都被土匪杀死了。这时，有人突然想起了那个赶路的妇女和孩子。奇怪的是，妇女和孩子也没有了踪迹。这事情发生的第二年，在原来的两个村子之间，人们突然发现了一丛洁白如雪的杜鹃花。这株白色杜鹃是崂山地区绝无仅有的。于是人们都说，那妇女其实是观音菩萨下凡，在利用危难来试探人们心底之中存在的善恶呢。
破坏婚姻丢状元，作者程守信。四明地区有个人名叫葛鼎奈，在学宫读书的时候，每天上学都要经过土地庙。有一天，庙祝梦到土地神告诉他说，葛状元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我都得起立向他致敬，给我增加了许多麻烦，希望你能够为我筑一道小墙，以便把我遮挡在里面，免得我总是要向他起立致敬。庙祝就照着土地神的意思，开始准备建筑一道小墙。刚刚找好了工人，准备开工的时候，又梦到土地神托梦给他说，你不用建小墙了，葛鼎奈帮人家写了离婚书，因此他的功名已经被上天一笔消尽，所以我就不必再向他起立致敬了。原来当时有一个乡里人准备要抛弃自己的妻子，但是他不会写字，于是就请托葛鼎奈代笔帮他写。葛鼎奈当即高兴地帮对方写了离婚文书，那人很快抛弃了他那位正派却无依无靠的妻子。后来葛鼎奈听了庙祝所讲的情形，大为后悔，就竭尽全力说服并挽回了乡人夫妇的婚姻。后来他果然没能够当上状元，由于他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上苍还是让他考中了乡榜，也就是省里面所选拔的举人，官也只做到了副使的职位。
一悔一请神佛像，莫因无知惹祸身。作者黑龙江新明。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和林乡高峰村有一座寺庙，人们叫它高山寺。高山寺坐落在半山腰上，庙宇里有三里地那么长，里面供奉着百十个佛菩萨罗汉像，还有人下十八层地狱还债受苦的场景。中共执政前，周围十里八乡的人们都来供奉香火，祈求神明保佑。1950年，正是中共掀起清匪反霸运动的时候，有一天，村长高志云和武装部长汪青云带领一伙村民拿着镐头锄头突然闯进了高山寺，不由分说一顿乱砸，两三层楼高的佛像顷刻间被砸烂，全部被扔出庙外。半山腰上到处都是佛像的碎片，断臂断腿断手的惨不忍睹。村长高志云还贪婪地将佛像上的镀金刮下来装进自己的腰包。从此以后，邪恶政府村公所占领了神明圣地。大约两年之后，村长高志云得了一种不知名的怪病，只能像狗一样爬行，不能站立，没过多久就痛苦地死了。武装部长汪青云也得了怪病，无药可治， 每天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他不敢一个人独处，表现得特别恐惧，说有许多人要抓他，他每天无法入睡，痛苦不堪。有人指点他找算命先生看一看，算命先生告诉他是因为砸佛像造成的。于是汪青云在屋后池塘边盖了一间房，请了五尊佛像每天供奉，起名叫汪家庙，还引来了许多香火。后来他的怪病不治而愈，这真是砸毁神像遭恶报，供奉神明得福音啊。如今中共恶党迫害信仰神佛的宗教人士，特别是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更是残酷镇压。贵州藏字时已告知世人，中国共产党亡，天要灭中共，善良的人们快快退出邪党一切组织，危难来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你平安得福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